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好，我想我们继续来看无花果树。但是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记载有一点不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主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的捆绑，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那么讲到犹太人，我们主就说到人子敬。但是因为路加福音是讲给外邦人，我们知道路加是二十七卷新约圣经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位是外邦人，希腊人。结果我们主就用路加写了一本福音书，是为着希腊人，为着外邦人。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人国，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天国，所以很自然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灵就借着路加就改成神的国，同样一件事，不过现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所以三十一节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马太是说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但是这里是说神的国。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里不是，这里除了无花果树，又加上各样的树。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我们知道马太的重点和路加的重点不同，因为对象。比方说，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的主就打发了十二个门徒。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但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打发了七十个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记载是马太没有提到，所以我们晓得为什么马太重点重在十二个门徒，而路加福音却重在七十个门徒。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它的对象也是不同的，因为路加福音呢是记载主耶稣在约旦河外最后他在地上最后半年的工作，而马太和马可呢是记载主耶稣十八个月怎样在加利利一带。那么在加利利一带的工作呢是以加百农做主体，所以从那里他就打发了十二个，因为我们这里设定十二个。但路加福音呢，我们知道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主耶稣工作的总部或者工作的中心不在加利利，乃是在约旦河外。特别他的中心呢是约旦河外的伯大。我们今年八月的时候，我们非常喜乐，有一班弟兄们，我们真的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约旦河外的伯大，也就是今天叙利亚的南部。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约旦河外的伯大，你如果看从前的地图的话，好像就离开耶利哥不远的地方，其实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因为圣经里面许多地名如果相同的话，不可能隔得非常近。比方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伯大尼，你不可能在不到一天的路上有另外一个伯大尼，这是不可能。所以你看见圣经同样一个名字地名，它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这样就不会混淆。因为我们知道你要除非你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当他有一次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听见有人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你记得整个的路程是四天的路程，这个不可能是从耶利哥附近一直到伯大尼。所以现在考古学最新的发现给我们最新的资料，我们知道是约旦河外伯大尼原来就是圣经里面旧约巴山所在的地方，因为巴山和伯大尼 Badanian 是一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 我们晓得在主耶稣那个时，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两三百年，以色列人有一些人从巴比伦回来，他们不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直接就回到了约旦河外伯大。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中的犹太地有两个，一个是本土的犹太地，那是指说耶路撒冷附近说的，还有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有另外一个名词叫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就不是指着本土来说，那就是指着巴山那一带来说，巴山公牛巴山那一带，那也就是现在约旦，也就是现在叙利亚的那一带。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最后六个月，主耶稣是以波大约旦河外的波大利来做中心，从那里就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那为什么70个门徒？大家如果仔细读创世纪到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第十章，这个世界上的邦国就出现了。那么世界上到底有几个国家？那时候你仔细算一算呢，不多不少，刚好是70个。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的主最后半年，他工作的重点是往外邦人中间去。因为我们知道在约旦河外很多地方都是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就是底加就是石的意思，波利就是城市的意思。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在约旦河两岸有10座城，这10座城呢都是罗马的城，或者说都是希律的城，都是希腊的城。那么犹太人他们不会进去，因为他们觉得是完全被污染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共有10个底加波利，所以就圣经所说的底加波利，事实上就是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工作不只是往犹太人中间去，他也往外邦人中间去。我们还记得他5个饼2条鱼5000人吃饱，那5000人是犹太人。又有一次，他用4000人叫4000人吃饱。那么我们要知道，那些人多半都是在底加波利那一带。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有一个桌子，有一个宴席是为着以色列人摆设，另外一个是为着底加波利那一代的人摆设。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主耶稣在地上他18个月在加西利的工作，他的重点对象是犹太人。那么但是到了最后半年，他的重点是外邦人，或者说乃是往各城各乡，那么特别大大70个门徒出去，因为世界有70个国家，圣经里面70个国家来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主是把福音从那里送出去。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出来啊，这个路加福音的重点就不同了。路加福音的重点呢，不是狭隘的一个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只是一个以色列国家或者一个以色列民族。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说路加福音给我们那个世界观是更远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乃是关系万年的，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一定要小心。所以同样是讲的无花果树，但是讲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吗？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那么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这段圣经叫我们明白说，不止以色列人他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但是我们要知道从发嫩长叶一直到它真的能够长出那个树树的果子，这个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叫万事互相效力，不止一棵树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也发了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各样的树是指的什么树来着？那么好，现在我们读到现在很清楚，无花果树呢，圣经是用它来代表以色列国，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这个无花果树发芽发嫩长叶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指着以色列复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里各样的树是什么样的树？你一定要到圣经里去找。那么找的时候有两个条件你要记得：第一，圣经里明明用树来形容那个国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止如此，而且那个树呢一定 像以色列的无花果树一样，从根开始枯干的。然后神迹发现，然后呢，最后有一天他也要复兴，也要复活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树呢？当然有。那这棵树不要忘记，这棵树严格说来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所说的那棵树。那棵树不是你记得吗？本来是芥菜，后来呢变成了大树，然后飞鸟也住在其中。主耶稣讲那段话的那个背景和这棵树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这棵树是在圣经什么地方你能找到的呢？我们一同来看但以书。但以书第四章，但以书第四章，脑中的意象是这样子，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十五节，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路遗失，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那这个梦是谁的梦？这个意象谁的意象呢？是尼布加尼撒王的意象。他第四章他又做了梦，然后他就告诉但以理，希望但以理能为他解梦，因为他在他的梦里面，在他意象里面看见了一棵大树。那刚才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棵树远远都看得见。那不光如此，许多飞鸟也宿在其上。但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然后他说要伐倒这树，要砍下枝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棵树的命运和无花果树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还留下一点的，还留下一点残余的东西，那是什么呢？那是树墩。所以十五节说，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等等等等下面。然后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就要带领解释给他听，那么带领就告诉他，这棵树就是指着尼布加尼撒王说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因为尼布加尼撒太骄傲，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有一天尼布加尼撒王他走在他自己所建的巴比伦城，我们没有时间去形容他那一座城市，在是一个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座城，固若金汤的一个城。所以这个代表他的成就，正在他自我陶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忽然间神明错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说的砍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散抛果子等等等等，那个遭遇呢，就是指说他有一天忽然神经错乱说。那么当中经过了多久呢？我们知道后来他甚至被赶到这个野地去，然后我们看见果然是这个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经过七七。那么七七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是只做一段时间来说，那么这个预言后来果然是应验在什么？果然是应验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指着尼布加尼撒有一天他忽然间神经错乱，经过了七年，然后甚至于和野兽住在一起，但是过了七年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王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所以现在呢，他的聪明又